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请听诗人与诗篇系列介绍篇，完全人，你已完全待他。
诗篇18篇23到25节说，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，所以亚伟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。慈爱的人，你以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，你以完全待他。诗篇18篇是许多信徒都很喜欢的诗篇，我也不例外。刚信主的时候，面对读书的压力、家人反对的压力，神就借着诗篇18篇来鼓励我，使我得胜有余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诗篇18篇非常宝贵，每当读到它，就想起一幕幕经历神的片段。诗篇18篇比较独特，首先小标题介绍了这诗篇的写作背景。小标题说，亚伟的仆人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。当亚伟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亚伟念这诗的话。因为小标题提到神救大卫脱离仇敌和扫罗之手，所以解经家对这诗篇的写作时间众说纷纭。有的解经家认为这是大卫年老时的作品，大卫回顾一生所经历的保守和祝福而向神发出的感谢。有的解经家却认为这是大卫年轻时的作品，每当他在患难中经历神的拯救，他使用这诗篇来歌颂神。诗篇18篇还有另一个独特之处，圣经其他的书卷很少重复整篇诗篇的内容，但撒母耳记下22章几乎把诗篇18篇一字不漏地摘录下来，可见诗篇18篇极其重要，值得我们仔细去默想。在许多信徒心里，每天早晨读经灵修是例行公事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圣经不是枯燥乏味的训言，而是神写给我们的信。我越读经就越喜欢读经，因为圣经确实是神所默示的。虽然不同的书卷是出于不同年代的作者，但里面却包含了贯穿新旧两约的属灵原则。每天读经千万不要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，读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神。读的时候要慢慢咀嚼，反复思想，留意频繁出现的字眼，好归纳出一些属灵原则。 这些属灵原则能够帮助我们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。以诗篇十八篇为例，读完整篇，你能找到一个属灵原则吗？当我仔细去默想它的内容，我就看到大卫反复提到完全这两个字。十八篇二十三节说，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。二十五节说，完全的人你已完全待他。三十节，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亚伟的话是炼净的。三十三节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他是神。大卫三番五次地提到完全这个词，可见诗篇十八篇的主题跟完全息息相关的。这篇的中心点二十五节已经道出了贯通整篇的原则。完全的人，神必定以完全待他。我们对神的态度决定了我们跟他的关系。我们以完全的态度对待神，神必定以同样的态度来回应我们。新旧约都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要蒙悦纳就必须完全。即使在圣经的第一卷书，圣经已经说明了这个原则。在创世纪的六章第九节这样说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，他与神同行。挪亚是个完全人，难怪神保护他一家八口免受洪水的毁灭。除了挪亚，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也看到同样的原则。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说，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亚伟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早在创世纪，圣经已经道出了这个重要的原则，要蒙悦纳必须完全，不完全是不会蒙悦纳的。无论是人还是器物都是一样的。完全的含义很丰富，是指正直、真诚、没有瑕疵。以色列民对完全这个概念一点都不陌生，因为旧约很清楚地说明，凡献给神的祭物都必须完全，否则就不会蒙悦纳。有残疾的、有缺陷的都不可以献给神，因为必不蒙悦纳。在利未记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节这样说，亚伟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，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，凡献供物，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，就是献给亚伟做燔祭的，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，如此方蒙悦纳。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，因为这不蒙悦纳。不管是祭司、以色列平民百姓，还是寄居的外邦人，要蒙悦纳，所献上的生祭必须没有残疾，必须是完全的，瞎眼的、残废的都不可以献给神，否则必不蒙悦纳。你是否会感到困惑呢？反正神是个灵，根本不吃祭物，那么祭牲完全与否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为什么神的要求那么高呢？其实神不是看重我们的祭物，神是看重我们对他的态度。那些敷衍了事、做表面功夫、不诚实的人是不会蒙神悦纳的。人的心理很奇怪， 常常觉得神的要求太高，做基督徒的代价太大。扪心自问，我们的要求不也是很高吗？我们买东西的时候，货品必须完美无瑕，要是发现有污点、有损坏，马上退货。既然我们自己的要求都那么高，为什么假设神的标准比我们还要低呢？诗篇十八篇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，因为我遵守了亚伟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。他的一切典章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。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恶。没有人凭自己的努力可以成为完全，追求完全离不开遵守神的道。大卫之所以能够做完全人，是因为他紧紧地遵行神的道，保守自己远离罪孽。当他这样行的时候，就经历到神的能力，使他成为完全。大卫写着诗篇来赞美神，因为神救他脱离一切的仇敌，即使四面受敌，他依然遵守神的道，不敢犯罪得罪神。旧约谈到以色列民应该如何处理弟兄之间的关系，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说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摘你的邻舍，免得因他担罪，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我是亚伟。神清楚地吩咐他的子民，不可心里怀恨，口里埋怨，更不可采取报复行动，却要爱弟兄如己。扫罗因嫉妒而追杀大卫，虽然大卫在隐基底的洞里有机会除灭扫罗，但大卫却没有这样做。不但如此，他还拦阻他的随从，不允许他们杀害扫罗。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这样说，对大卫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，因为亚伟将我交在你手里，你却没有杀我。人若遇见仇敌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？愿亚伟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，以善报你。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坚定在你手里。扫罗用公义来形容大卫，并重复地说，大卫以善待他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否抓紧机会把扫罗除灭呢？一方面，扫罗因为嫉妒而追杀大卫，这已经使他失去了作王的资格。另一方面，神已经弃绝扫罗，高抹大卫。这次扫罗自投罗网，来到隐基底的洞里，这岂不是天赐良机吗？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理直气壮地把扫罗杀了。但大卫却没有这样做，他不敢以恶报恶，反而是善待扫罗，这就是完全人的标记。大卫不仅自己如此行，而且阻止了他的随从去杀害扫罗。这个片段使我们想到主耶稣的登山宝训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和四十八节这样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大卫善待扫罗，正如神善待我们这些忘恩的作恶的人一样。 追求完全不是追求完美主义，而是脚踏实地的效法天父的心肠。天父怎么恩待忘恩的、作恶的，我们也当以同样的心肠彼此相待。
我们感谢天父，洁净我中罪孽，使我们从自我的捆绑，如今已得释放。我们来敬爱你，以我们全心全意、全心全力爱亚维，遵守一切使命。我们宽恕他人，像你宽恕一样，以爱和慈悲的心灵执手和睦相待。我们要爱他人，像你的爱一样，我们要圣洁，因为你是圣洁。
诗篇十八篇三十节说，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亚伟的话是炼净的，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大卫用了一个平行句来形容神的道，神的道是完全的，亚伟的话是炼净的。神的话好像从火炉里炼净的银子一样，杂质被除掉，炼净的都是纯正的银子。换句话说，神的话是经得起考验的。只要按照神的话去行，就必定能够体验到它的真实。我还记得有一次跟一位姐妹聊天，她觉得神的标准很高，是他无法达到的。神的标准确实很高，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达到的。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服从他的话，愿不愿意信靠他，支取他的能力去前行。只要我们愿意，就必定能够证实神的话是完全、真实、行得通的。既然天父恩待忘恩的和作恶的，那如果我们要效法神，我们就必须面对这种人，依靠神的能力去善待他们。如果围绕我们的都是属灵的伟人，又怎么能够有机会去善待恶人呢？难怪在属灵生命的不同阶段，神让我们遇见难相处的人，好锻炼我们追求完全。诗篇十八篇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这样说：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他是神。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大卫用一幅很特别的图画来形容自己：神使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他在高处安稳。很多人没见过母鹿，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态环境，但大卫是牧羊出身的，他在放羊时肯定观察得到母鹿的特点，以致他用这幅图画来形容自己。圣经把鹿和野山羊相提并论，是因为野山羊的外貌和特征跟鹿都很相似。我看过一套介绍野山羊的纪录片，旁述员说，在以色列死海的沙漠， 野山羊选择在悬崖峭壁的顶端产下宝宝，好保护小野山羊不被野兽袭击。虽然小野山羊在悬崖顶端非常安全，但食物和水源却在山崖的底部。为了生存，小野山羊别无选择，只好跟着母山羊下山。小野山羊小心翼翼地跟着母野山羊，边走边学，运用它独特的分趾蹄，奔跑、跳跃、跨越障碍，逃离猛兽。在人看来，小野山羊在悬崖峭壁出生实在太不幸了，那里缺水、缺粮，难以生存。但事实是，只有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，小野山羊才有场地去锻炼如何运用它得天独厚的分趾蹄去穿梭奔跑。唯有天天都必须上山下山，小野山羊才能够学会灵敏的、安稳的奔跑，才能够学会如何避开野兽的追捕。如果你正处在恶劣的环境，天天都要面对难以相处的人，不要丧气，反而要振作起来，抓紧机会经历神的能力，神能够使你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你在高处安稳。很多基督徒认为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，爱仇敌、善待恶人，这些教导太不现实了，只会使恶人变本加厉、得寸进尺。你是不是也有同感呢？还记得神借着一个房东让我学习恩慈待人的功课。这个房东是信主的，年纪老迈，雇了佣人，没有家人跟他在一起的。他住一套房子，把隔壁带家具的房子租给了我、我爱人和一位姐妹。双方签了租约，理定彼此的责任，我们作为租客必须支付房租，而房东作为业主必须负责维修电器。那个地方天气很热，每家都装了空调。有一天客厅的空调坏了，我们就通知房东来修理。房东不会修，就找了朋友来检查空调。他朋友说空调坏了，已经没有办法修了，必须更换。房东和他朋友离开后，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，房东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因为那地方天气太热了，蚊子又多，窗户都装了纱窗，经过烈日晒了一整天，窗户又不透风，整个客厅热得像烤箱一样。我们没有办法，就再找房东，请他尽快解决问题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房东又带来了另外一个朋友。这次他的朋友把整个空调拆下来检查，但结论还是跟上次一样，空调必须更换，无法再维修了。房东和他朋友离开后，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当时我心里愤愤不平，觉得房东身为基督徒却言而无信。我们尽了租客的责任，准时支付房租，房东却出尔反尔，拖拖拉拉，不履行他的责任。在空调故障的四个月里，每天下班回家做饭，我都汗流浃背，全身湿透。起初我不以为然，觉得衣服湿了是很正常的，没想到湿衣服会造成皮肤发炎，要几个星期才能痊愈。一天，我爱人跟我和同住的姐妹说，如果做了好吃的，就拿点给房东吧。我爱人觉得房东年纪老迈，又没有家人跟他一起住，关心他也是应当的。听到爱人的建议，我便安静下来，觉得自己不该为了空调的问题耿耿于怀。 为了生活的小事影响到我的心态，也影响到我跟神的关系，实在不值。房东是不守承诺，但这不代表说我就可以与他为敌。于是我按照爱人的话做了好吃的，就拿些给房东。姐妹做了蛋糕，也同样拿给房东，跟他一起分享。后来令人欣慰的是，房东终于愿意放弃旧空调，为我们更换新的空调。尽管房东耽误了4个月才把空调的问题解决，但值得感恩的是，我们听从神的话，不以恶报恶，靠着神胜过了这个考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的工作也告一段落，需要收拾东西离开那个地方。房东知道我们要走了，就叫我和姐妹到他家。他拿出来一个放项链的盒子，让我们随意挑选里面的项链。这些项链都是手工做的装饰品，是房东特别送给我和姐妹作为纪念的。最开始租房子的时候，我们交了一笔押金给房东，我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他可能不会退还给我们。但意想不到的是，房东居然把全部的押金都退给我们了。不仅如此，离开的那一天，他还亲自开车送我们到机场，跟我们道别。因着神的教导，我们没有以恶报恶，用自己的方法对待房东。因着神的教导，我们经历到以善胜恶，与邻居和睦相处的美好。离开那里时，显然我们是多了一个朋友，少了一个敌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快要结束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第一，诗篇18篇道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属灵原则：只有完全的人才会蒙神悦纳。第二，要完全，就必须遵守神的道，尤其是效法天父的心肠，去善待忘恩的和作恶的。第三，神的道是经得起检验的，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遵行神的道，好经历神的能力，使我们越战越勇，以善胜恶。
全力爱亚伟，遵守一切使命，我们宽恕他人，像你宽恕一样，以爱和慈悲的心灵持守和睦相待，我们要爱他人，是圣洁，我们要追求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样，始终人能认得出来，我们是亚伯的儿女，我们要追 天父完全一样，是众人能认得出来，我们是。